第十一章十六到二十三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聘七十个人，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传道的，到我这里来，领他们到会幕前，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。我要在那里降临，与你说话，也要把降临你身上的名分赐给你。”他们就和你同当这传百姓的责任，免得你我们请牧师为我们证道。
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的歌名叫什么？凡事都能做。真的吗？神是不是凡事都能做？请问，那我们来看一节的圣经，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，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六节。我们有一首是诗歌，我们经常唱，就是刚刚所唱的那首神在神凡事都能，真的吗？好，我们来看第二十六节，一起读。耶稣看着他们说：“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”我们再来讲这句话。耶稣看见他们说：“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”我们注意，千万不要断章取义。在神凡事都能是什么意思？好，我请大家回答这个问题。神能不能够造一块石头，他连自己都举不起来的，能不能？我再问，神能不能够造一块连他自己都举不起来的石头？能还是不能？不能，那神就不是凡事都能了。能还是不能？能还是不能？谁说能的？神能够造一块连他自己都举不起来的，也不能够举起来的石头。我再讲一遍，神能够造一块石头大到他自己都不能举起来的石头，能不能？还是能还是不能？这个叫矛盾命题。每一块石头，所以神就不能够造一块他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，所以神不能啊。这送去快一点，已经快到了。神能不能撒谎？不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神，因为他所施的所有都是是的。就等于说，你能不能够画一个正方形的圆圈出来一样，能不能？圆就是圆，正方形就是正方形，对不对？所以正方形一摆出来，如果这个不是正方形，就会显出那个不是正方形，因为那个正方形才是什么？绝对的。因为上帝是绝对的。好了，讲了，解决了这个问题了。神不是不能，神不会，神也不会 造一块他连自己都举不起来的石头，因为他不会背负他自己，因为他是，这不是我说的。有一句话在圣经里面就解答了这个问题，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，我们一起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。你知道在希腊所有没有听过诡辩学派哈、啊？yeah, 他们要诡辩学派，就是因为人犯罪堕落以后的理性产生出来的，人的理性是堕落了以后他就想出了一乱七八糟的东西出来。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，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三节，一二三，我们纵然是信，他仍然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什么不能。所以这个是神是不能，神不能做什么背乎他自己，这等于说我是正方形就不能是圆的一样，神是善的就不能是恶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神不能够，因为神本来就是，神就是。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，就是神凡事都能的意思，就是说神在他的旨意里面所造的一切事情他都能够做，按照他的意思去做神都能，但是问题是人不能够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去做。你想做，可是好多时候是有心却无力。你想不想，你想不想爱你的孩子？你本来的爱，有没有打过你的孩子？有没有出气过打你的孩子？不是爱的打，是出气打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哈。我们想，我们神什么叫凡事都能？神按照他的旨意，他在圣经里面所讲过的每一句话都会兑现，这个是神。所以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我们今天知道神能。好，我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？其实也是关系到我。也是关系到整个教会，也是关系到你。最近我自己在带领教会的时候，从来没有试过那么大的压力的。那我牧养教会，我1993年10月1号开始做教会的传道人牧师，做到现在已经有25年多了，对不对？我从来没有好像我上个礼拜那么大的压力。为什么？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手头上的程序单哈，程序单，然后教会的会务报告第一项，到目前为止我们教会为购堂任线的总数是差不多90万了哈。那么任线的金五加上母会的这个购堂的任线，再加上我们教会的那个存款，我们现在要买 Temple City 的那个教会，我们还欠多少钱？99万7154块。这99万7154块什么时候要拿出来？12月20号。现在我们今天是几号？所以我每一天我要筹多少钱？请问每一天要筹多少钱啊？5万块哈。那我现在跑下来问你们每一个人要5万，你觉得我能够拿到吗？这个叫不能。但是在神里面呢，凡事都能。因为买堂不是我的事情，我在讲，如果按照我自己的意思，按照我自己的事的话，我一定不能。但是当我们做神的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神在神里面凡事都能。你相信吗？你相信吗？你觉得我们能够有足够的金钱在 12月20号之前能够有这笔的款项，能够买到这个糖的，你觉得可以的，请你举手一下哈。哇，不举手的话，跟我以前一样。上个礼拜二早上10点多左右，我在开那个教牧同工会议之前，有一个弟兄打电话过来，他说：“牧师，万一我们不够钱的话，我们还是买还是不买呢？”你说不够钱能买吗？我问他。当然不能买，对不对？那就完蛋了。那这个购堂是神要我们买了，那我们又不够钱，那是不是我们听错神的话呢？啊，还是怎么样呢？这是很大问题。然后他很快就回去香港，他就跟我说：“牧师，如果我们买不成的话，那我们的那些弟兄姐妹的钱是不是可以奉献的出来的话，是不是要退回去？”我说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一定买得成，一定买得成，不用担心。我讲容易哈，因为那个时候是几号？11月几号？礼拜二是11月几号？27号。哦，那还有时间。可是我讲完了以后，我连我自己都没有把握，我都不知道钱从哪里来。但是我只知道神一定有供应。我跟摩西一模一样。我为什么我要跟大家来读到这一段经文？礼拜一有人问我，牧师，这个礼拜天你要讲到讲什么题目？然后我就跟他们说，我读到这段经文，那个时候吴传道就在我旁边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还是跟他坐在旁边，我说我要跳到这段经文，因为我知道神感动我要讲这段圣经。神的膀臂岂是缩短的呢？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。为什么要讲这个引言？因为这个引言很重要。民数记第十一章的第2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的呢？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这句话把它背起来，一二三。这句话是神对摩西讲的，说我的膀臂是岂是缩短的呢？现在要看我的话，因为我不会背负我自己的，神不会撒谎的，对不对？神要我们买糖，神就要我们走到底的，不会撒谎的。好，那你看看我给你所说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。这句话的背景是什么呢？这句话的背景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以后，他们到了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，我还是喜欢大家来看那个一本一本的圣经，而不是一个手机的圣经。你翻到出埃及记第十六章，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第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以色列全会众从以林地方起行，在出埃及后两个月15日，到了以林和西乃中间逊的旷野。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、亚伦发怨言，说：“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手下，那时我们坐在肉窝旁边，吃得饱足。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，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吗？”哇，原来啊，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，他们到了差不多2个多月以后，他们就想要怎么样？回去了。埃及其实不是他们的家，他们是为奴的、寄居的。不过他们已经住了400多年了，所以他们已把它变成一个家。可是神很清楚地告诉摩西，要带领以色列人回到应许之地， 他们也出来了，他们也经过神有一些的神迹，他们也经过红海，他们也有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也有水喝，他们经过了很多的艰辛，可是呢都神都一一带领他们。可是他们现在呢没有肉吃了，他们以前呢都在那边吃火锅，现在呢什么都没有。但是你来了美国，你觉得你来了美国以后你的生活比国内好吗？啊，不好的。好还是不好？好，有些人说不好，有些人说好，都是过度。不好的是过度的，要不然呢你就不会跑来了，对不对？你还是有盼望的，所以你坐在这里在这一段圣经里面，以色列他们 那些会众所面对的一个很大的困难。还有一个领袖他说，我哪里给我，他们想要吃肉，他们很想，他们遇到很大的问题，其实这是一个带领的一个问题。他们觉得他们走错来，走出来的时候走错了。其实有前一阵子也有人问我，他说，牧师，我们现在买糖啊，现在很辛苦啊，如果我们不买糖的话，我们现在很舒服的，是不是啊？我们不需要那么的沉重啊，现在我们还差如果不买糖的话，我不会还要筹集。我会跟他说，不，这是神要我们走的前面的道路。然后我们往下看，其实呢神要我们去经历他的膀臂不会缩短。神今天带领我们要做一个工作，神要亲自把它完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神带领你在每一个时刻里面，神允许你今天落在这个光景当中，你相不相信神要借着这个环境来造就你？神要借着这个环境来让你看，去依靠他。神要让你在这个困难的里面能够知道神的膀臂不会缩短，神是凡事都能。我什么时候知道神是超能的？就是我不行的时候我才知道神能，对不对？我怎么样去经历到神迹？好，这段圣经里面，然后神凡事都能。你知道在摩西面对着整个以色列人发怨言的时候，神听到了以后，神就对摩西说，你告诉以色列的百姓，明天就有肉吃了。明天，好，你看一下，一二三，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，你们不只吃一天、两天，吃五天、十天、二十天，要吃一整个月，甚至肉从你们的鼻孔喷出来。哇，这个是很难看的哦。还有呢？使你们厌恶，意思就是说吃到你不想吃。我的意思说，神啊，是什么意思啊？现在我欠99万多啊，是不是多了多到一个地步我都不想要那个钱，是不是这样？听懂了吗？明天我现在剩下几天？请问啊，教会现在正剩下几天要埋单啊？17天要筹100万，差不多100万，我从来没有试过。那当然黄师母跟我说，牧师，筹款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，我们全部都要筹。我说你 我心里面说了，师母你讲的比较简单，因为我是教会的主任牧师，我当然要承担了。yeah, 我自己的责任感很重的。然后礼拜一那天我把那个讲到的题目礼拜二写出来的时候，然后我知道礼拜一秦师母就跟我说，哎，现在我们还欠那么多钱，你赶快打一些电话。他跟我说，你赶快打一些电话。打电话干嘛？借钱哦。向谁借啊？我的朋友比我一样穷。找一些我不太熟的人，他也不一定要借给你，对不对？我觉得，所以我都不想做。礼拜天、礼拜一我就做别的事儿。然后秦师母也知道，他秦牧师整天都做别的事情，都不打电话。他自己也很着急，晚上的时候他就这样看着我，脸有点不好看。他就觉得我整天都没有做事。然后他说， 你知道，我们知道，我们依靠上帝，我们仍然人要不要做一点事情？请问，要不要？这个就是我们圣经里面今天所读的经文。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什么？神的膀臂不缩短，不等于人什么事情都不干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下面一起读好不好？一二三。所以你要不要担当？要担当。要不要承担你自己那部分的责任？要。弟兄姐妹，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耶和华的膀臂只是缩短，不等于说好我们就单单依靠神的膀臂，我们的责任，我们该负的责任我们自己不负，这不是的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落在那个光景的时候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上帝为什么你把我放在那个光景里面？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我们有没有责任我们把自己放在那个光景的里面？如果我们有责任的话，我们也问一个问题，我们在这个光景当中，神你要我扮演一个怎么样的角色来做？比方说举一个例子，如果你在家里面吵架吵得好厉害的时候，然后你说哎呀，我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，我太太闭嘴，你说神就感动，神就说那你有没有责任啊？你有没有责任啊？在你的工作岗位上面你有没有责任？你要不要做一点事？好，就是这个。然后领他们到会幕面前，会幕是什么地方？就是敬拜神的地方，会幕就是献祭的地方，会幕就是神同在的地方。所以当神膀臂彰显之前，人仍然要完尽上他自己的本分。然后神告诉摩西说，是你现在责任很大，你要找人跟你一起分担你的责任，不是你没有责任，是一起来分担。第二，要知道人所能做的是非常有限，不要交往过正。有一些人说好，我不祷告，我自己靠自己，我来做我来做我来做。其实呢，神说明天就有肉吃了，那摩西看到是什么呢？就等于说好，那一百万哈，我要怎么样筹回来呢？打劫银行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摩西对耶和华说，这与我同在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人有多少了？60万。我要给60万个男生吃什么？吃肉。你有没有请过客？有没有请过只是很好吃肉的男生？你要买多少磅的肉？就很喜欢吃肉啊。谁喜欢吃肉了这里？你看60万的光是男生，还不算小孩，还不算什么，还不算女生。当时候在以色列地里面啊，出埃及了大概有200万人，起码，不是总共，是起码。所以他说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什么时候给他们吃？明天。我哪里变出来那么多的食物啊？我哪里17天以内筹100万呢？我能不能啊？不能。有人说不能。我真的跟你讲，把肉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吃一整个月，你还说谁说了？谁跟神说？摩西跟谁说？跟神说。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吃一整个月，这是叫天方夜谭。还有呢，难道给他们宰的牛群羊群，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了来 就够他们吃吗？所以摩西所看到的仍然是用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，仍然是用能够计算的人能够做的事情，希望能够解决现在神给他的问题。你能不能？不能。弟兄姐妹，好多时候我们不能解决有几个可能性，一个可能就是什么？放弃。一个可能就是算。一个可能就是，所以有人跟我说，牧师啊，不如早一点告诉大家我们不买了，放弃了，那总比到时候买不成没面子。我说不是面子的问题，因为上帝开始的工作不是面子的问题。弟兄姐妹，很重要的是，那你怎么样看这事？所以今天我们穷了我们自己的力量，我们不是说我不做事，但是你所做的事也只能够那么多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有那么大的问题，我们怎么样解决呢？好，神伸出膀臂之前，神要人在他面前什么？自己。这是很重要，这个是很重要。我们神啊，我们不行，我们愿意回到你的身边。我看到有许多的人，他们走歪了路，后来他们悔改归向神以后，神帮他解决他们的问题，按照神的方法来解决。但是那个人需要回到神的面前，依靠神，谦卑，需要自洁，需要认罪，需要承认，需要回到神的身边说，神啊，我愿意再次来依靠你。所以摩西，神对摩西讲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又要对百姓说，你们应当什么？自洁。什么叫自洁？自给清洁自己。为什么他们要自洁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得罪神。他们得罪神。他们怎么得罪神？他们，那请问，好，我们继续来读这句话。因为你们哭嚎说，谁给我们肉吃？我们在埃及很好，这声音达到耶和华的耳中，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，在你们在他面前哭号说，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？哎呀，没有豆吃，连说一下都不行啊。没有这个，连讲一下都不行啊。我可以被发发脾气都还可以吧。神啊，哎呀，圣经里面讲什么？他说因为你们什么厌弃。什么叫厌弃？没有一个人承认神，这个人会厌弃神。但是他们发怨言就等于厌弃神。为什么他们发怨言？因为他们不相信神，因为他们不觉得神对他们好，因为他们觉得是摩西，神借着摩西带领他们到一个地方，让他们将很快会怎么样，饿死在那边。你今天遇到什么东西？你今天遇到什么事情？你千万不要发怨言。这原来这个是对神的顶撞，原来是对神的厌弃。我不管什么，回到神的里面，神啊，我愿意再次求你赦免我。如果我对你没有信心，或者是我埋怨，来了美国以后，我经常埋怨美国的神。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，你相信神带领你，你知道神一定会看顾你，神知道你一定要知道神会带领你。你无论是就是家里面的需要，你自己工作上面的需要，各方面。然后呢，神说我一定会帮助你。神伸出他的膀臂之前，神要人在他的面前什么？自洁。不是要他，不是叫那些领袖给他们献祭啊，是他们先要自己怎么样？自己省察自己，自己反省自己，而不是省察别人，是省察自己，洁净自己。最后，所以 我看到有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定律，就是你要想神帮助你吗？你要神在神出手来拯救你吗？你要按着神的意思去做，回转归向他，神就一定会帮助你。你不要用你自己人的方法。最后，等着看神伸出他的膀臂，彰显他的大能来。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。这个事情发生了没有？还没有。但是你要做前面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要找70个人，你要找那个长老，还有你要叫他们自洁，还有你要做足你自己的功课。今天我们要不要做足你自己的功课？你要尽上你自己的本分。还有我们需要在上帝的面前谦卑，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自洁，要反省我们自己，回到神的身边。神啊，我愿意来依靠你。你知道神很奇妙的，神的手就开始工作了。神的手的工作，唉，其实呢，我在买，就说神带领我去买这个教会的时候，谁去过了那个地方？那个地方如果比起这个地方来，这个地方好还是那个地方好？我们在这里真好啊，就好像有一点像埃及，可以有肉吃啊。要跑去那边了哈，他重新再来，多辛苦。有人就问我，他说牧师，干嘛要那么辛苦？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很清楚的，就好像当年神对摩西说，你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的清楚，神叫我们买，而且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。那礼拜一，那我要做一点事情，我就祷告。哎呀，神啊，我要打电话给谁了？我就列出了一系列的名单，我要打给这个，我都列出来了。礼拜二我开始打电话，哎呀，你觉得呢？都不是那么好打的这些电话，要问人家哎借钱，然后还要问他们说，哎呀，可以帮，就说我们家会有这样的需要。啊，当然你，那我们也想到，我有一个姐妹也很好，她说牧师，我可以借了。不过我只能够借50000块，我说50000跟100万，哇！我要再多打20个电话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借哈。所以呢，很奇妙，很奇怪。礼拜二我在开会之前，周也知道，我在开会之前，哎，突然间我的手机响，在有一个短讯，他说。啊，齐牧师，我听说你们的教会要买教会，然后他是用英文写的，我看看我能够帮上什么忙。哇，这是礼拜二的早上，礼拜二的早上，其实我的题目已经差不多定了，这个今天讲到的题目。然后我打手机一看，如果你是我的话，你会不会很开心？有一些人不是很开心，其实我也不是很开心。你为什么呢？他只是说看我可以帮什么忙，我就在想能帮什么忙。或者是如果你对很大的希望，你会很大的什么失望，所以我不敢有很大的期望，就是那么简单。但是我也是很感谢神，因为我当我在最觉得没有出路的时候，神告诉我，我与你同在，我与教会同在，这是我的工作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弟兄姐妹，我让这个见证告诉你，这个见证也可以运用在你自己的家里面，也运用在你的任何的事情上面，因为神的话语是永远有效的。好，那 我就运用在我打电话给他，他没有接。后来我开完会以后，就看到有两个 miss call， 他打来我没有接。后来我再打过去的时候，他也没有接。等到晚上八点多的时候，终于跟他联络上，终于跟他联络上。然后我就把教会的情况跟他分享，我说我大概那个时候我大概还剩下一百万，我们要借一百万。他就跟我说：“哇，那么多啊！”然后他说：“啊，看我能够做什么。”然后其实他有一笔钱要奉献，但是当然不是一百万的啊。他说奉献，然后他说看我能够做什么。然后那天我也打了一个电话，我感谢主，有一个肢体他说他可以愿意接，但是也是才十分之一左右，才那起码我可以那个压力减轻了。那天晚上那个姐妹说，让我看看银行，我的银行能不能调把那个钱调出来。然后我很感谢主的是，因为那一天晚上，礼拜二晚上，秦师母回家，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秦师母，今天有一个人我都不认识，是我不认识的，是神感动他打电话给我的。我再讲一遍，不是我去找的，是神感动他打电话给我。然后我就跟秦师母分享，他说我昨天看到你很愁苦，我今天早上为你祷告，然后盼望神给你一点的鼓励，今天神听了我的祷告，你接到那个电话。我说是，感谢主。虽然我不知道那个结果是怎么样，礼拜五的早上他按门铃到教会，到我的办公室来，到我的办公室来，他就跟我分享神为什么要感动他过来找我。他就把一张支票给我，他说这笔钱是借给教会的，也感谢主，可以让我的那个压力减轻，还不到一半，还啊，已经，但是已经很不错了哈，哎，很感谢主。那晚上五点钟，礼拜五的晚上大概七点多吧，我那时候跟那个国语的小诗班在练歌。练完歌以后，我回到我的办公室，我一看，又有一个人 text 短信给我，他说牧师，我十月二十八号听到你的分享，完了以后，我都跟我的丈夫祷告，看怎么样去帮助你们的教会。然后他就跟我说，他说你们现在还欠多少？我说大概是这个数目。后来他就跟我说，好了，你们应该足够的钱可以买你们的糖了，我已经筹足了一百万了。短短的五天，神说明天，你相不相信神的工作他一定会完成？不要小心，因为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神一定会供应。神，我很感谢主，乔治穆勒是神重用的一个神的仆人，他养了很多的孤儿。我好像一两个礼拜之前我给你们分享过，当他们没有东西吃的时候，早晨他的仆人就告诉他，他说穆勒先生，八点钟开餐啊，没饭吃啊，要不要开餐啊？乔治穆勒就说，这是孤儿，都是神的，神一定会供应，照开照摆那个餐具。然后八点钟有人按门铃，然后就有一辆的整辆的面包车停在他的门口，就告诉乔治穆勒，他说你们这边需不需要面包，我们这个公司多做了，不知道送到哪里，就送到你们那边了。这是谁的工作啊？神。我感谢主， 我的信心没有乔治穆勒那么大，要不然的话神会12月19号给我了。神可以让我多睡17天，好好的睡17天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在我们的人生的路上，每一步，你相不相信神是从来不误事的神？神的膀臂一点都不缩短。阿们。你的需要神都知道。我刚刚讲到第一个，神的膀臂不缩短不等于说我们什么事情都不做，对不对？我们以后继续要奉献。第二，我们不要只是靠你自己想的方法，因为摩西只是看，哎呀，是不是牛啊羊啊通通杀了，还有海里的鱼，我们要做，但是不要只是靠自己方法。但是第三，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反省我们自己，我们要在属灵的里面看看我们有没有全心的依靠神。我们要最后，我们要等着神一定会彰显他的大能。也许你现在在等候当中，感谢主，我跳出来了，我可以跟你说神已经预备好了。我们来唱这首的诗歌，神能够凡事都能。也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依靠，我们把荣耀归给神好不好？我们为神鼓掌啊！这是神自己亲自来预备的，不是我找的，是他们自己来的。好，我们站起来唱这首的诗歌。神是凡事都能的神，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归给神，我们愿意说，神啊，感谢你，因为你的膀臂不会缩短，你的膀臂不会缩短。信是未曾看见，
信是未曾看见，依然仰望十字架，信是完全交托，甚至主已掌权，我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。
我们来宣告，神凡事都能。
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，行在主的旨意，我凡事都能做。
行在主的旨意里面，我们都可以能凡事都能做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
凡事都能做。我风浪我低谷，主平安在我心，我靠着了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，行在主的旨意，我凡事都能做。
让我们低头祷告。神啊，你是从来不误事的神，你的膀臂永远不缩短，但是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对你的小信，求你赦免我们对你的不够相信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在站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不知道他们现在所处的光景，但是主，你让你自己的教会经历了一场真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的同时，也经历到你信实的广大。我们很相信神啊，你在圣经里面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，你的应许一句都不落空。主，我求你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能够用最单纯的信心来信靠你。主，把他们最需要交在你的跟前，因为你的膀臂在他的生命当中一点都不缩短，因为他们是属于你的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自己省察。主啊，按照你的旨意来过你要我们过的生活，你就一定会带领我们，帮助我们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父上帝的怜悯，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你们同在，经历到神在你生命当中那个膀臂的彰显，愿你的生命荣耀神，一直见耶稣基督的面。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唱这首的诗歌，彼此来祝祷。
唯愿平安在我们心中，去面对错过每一天。唯愿主 心中引导我们的眼睛，为人生命来充满生命，这信心永远坚定，直到在主手以后，在这里同心敬拜祷告。
我们敬拜就到此哈，我们到楼下去吃用餐，然后七点钟上来开会员大会。
Joy! Joy! Joy!